它其实也是三个老我与新我的对比哈。那我们透过这个比较，我们可以学到一些智慧，知道怎么样子啊，使我们真正去尊敬这位复活的神，使我们生命中真正的蒙受他的祝福。那我们分三个层面来讨论这个对比。好，第一个层面呢是权力，就是到底谁在掌控，对吧？这个控制权，这个自主权。第二个就是这个时间的尺度的视野，你是看今生还是能够看到永恒。好，第三个层面呢是这个动机，我们做事的时候里面那个动力，这个是从哪里来的。这里面其实都是回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谁是你的王。好，那个三个对比给我们看见谁是你的王。好，我们开始从第一节开始。好，马可福音的十章一节讲到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，便约旦河外，众人又聚聚到他那里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。有法利赛人呢问他说，人休妻可以不可以，意思是要试探他，这个试探就是测试，就是给他找麻烦的意思。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奇怪的一个测试呢？因为当时在他们犹太的这个社会里面，对这个问题有两种答案，大概可能各占50%。那一种就是这个丈夫啊，可以有任何的理由把妻子休掉。好，那妻子那个时候是没有财产权的，你想想他们就是被休掉以后对他们是个打击，对吧？而且休掉不仅仅休了不是坏事，而且是在遵循上帝的命令。好，这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摩门教的人听过，他说男人可以娶多个妻子，不仅仅不是罪，而且是在侍奉主，因为要多生养众多啊，为上帝培养这个前进的儿女。所以男人听了喜不喜欢？这有没有喜欢弟兄啊？应该有哈。所以他吸引很多，所以这是罪的东西吸引很多人去跟随，对吧？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是上帝不喜悦的，所以就两拨人。那这个问题投给耶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门关你耶稣怎么回答呀，你都会失去选票。好，当时耶稣在全民是广受欢迎啊，那法利赛人他自称是这个社会的首领领袖，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地，对吧？好，那耶稣站在他们上面去了，因为民众都欢迎他，都称赞他，都支持他，所以这法利赛人很狡猾，整个题目给你，你甭管你怎么回答，你会失去去选票。好，这样子的话他们的这个领导的地位就不会动摇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很简单。好，所以就从他们这个题目里面我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。好，首先这个老我啊是自立为王，拒绝神作王。我们一起来好吗？老我自立为王，拒绝神作王。那人都有这个自主的这个盼望，这是个诱惑和悲剧。像我们中国人就说，哎呀，要自主开发所有的事情，不要被别人卡脖子，对吧？但是应用在跟神的关系上就出问题了，因为上帝掌管一切啊，人是不能自主的，对吧？但是人有这个蠢相，就叫自主。所以法利赛人说，哎呀，我们的社会好好的，现在我们是领袖，你别来扰乱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美好的国度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他们要自己立为王，拒绝神作王。那其实在我们的心中都有这么一个老我。好，有很多事情我们说，哎呀，星期天我来看你一下，周一到周六就偏麻烦你老人家了，就是我自己的时间。哎，大家有没有这样想过？哎，那个就是自己为王，哎，这周一周六是我做王，对吧？就是我们。好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其实是自己做王啊。我们读经的时候一到这个应用题啊就冷场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候要尊耶稣为王了，你要应用嘛，对吧？一应用遵守，哎呦，他做王，一下子就冷场了。所以这就是一个表现，我们对上帝做王啊没有一种渴望。你要是去 BSF 的同工会接受训练，你会发现一个反向的一个现象，那些同工们当应用题的时候是最活跃最享受的那个环节，因为每一个同工都在渴望主啊，我怎么样子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尊你为王。 所以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他们讨论的时候，那个应用题是不能藏的，是最热闹的一个环节。所以下次在冷场，你要问自己，是你想自己做王吗？还是要耶稣做王？你要他做王，你就要把应用找出来。因为主啊，我读了这个经文，找到这个应用，我要尊你为王，不再拒绝为王。好好，下面我们就看一简单一个插曲，就耶稣对这个婚姻的解析。好，耶稣回答说，摩西吩咐你们是什么？他们说，摩西使人写了休书便可休妻。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写这些条律给你们。但人起初创造的时候，神造人是造男造女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既然于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到了屋里，门徒就问这事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奸淫，辜负他的妻子。妻子若离丈夫另嫁，也是犯奸淫了。好，那这个话，耶稣的教导不是圣经对婚姻的整个启示，是其中的一部分，很重要一部分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耶稣讲这句话的用意是为了保护婚姻。但是婚姻就很复杂，对吗？婚姻里面可能有家暴，有生命的危险，你怎么办？好，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有挣扎，你就来找长老们，我们希望能够帮你，能够把整个圣经的教导理清楚，使我们能够顺着他的指引。好，但在这个地方，他的重点是保护婚姻，而且讲到话非常的重，犯奸淫。好，那耶稣上帝是圣洁的、公义的，他对罪是不把他说成不是罪，对吧？而且呢，他说这个重话很多地方啊，包括在马太福音的5章27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所以看奸淫这个罪很严重，我估计大家都犯过，我也犯过，对吗？所以就很重，对吧？怎么办呢？要知道这个罪是可以饶恕的，就是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，犯了这个罪，求他的宝血来遮盖。好，所以我们中间婚姻受过痛苦的，要知道上帝可以饶恕你，也已经饶恕你，当我们在他面前承认我们罪过的时候。好，那我们看到下面这个对比了。好，10章13节，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摸他们，门徒便责备他们。耶稣看见就恼怒，对门徒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的国里正是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叫好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于是抱着孩子给他们按手，为他们祝福。你看这个小孩子跟这个法利赛人形成了一个对比，所以这个是心我以神为王，仰望王作福救门徒，对吗？我们一起来。好，心王以神为王，仰望王作福救门徒。所以人如果能够学会在神面前自卑啊，他说，主啊，我是无依无靠的，只能靠你，这种人就是孩子，就门神的祝福。好，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求神，对吗？所以其实我们要学习这些孩子做无依无靠者。主啊，离开你我就没有指望，只有你是我的指望。这个祷告是门神的喜悦的，而且就因此门祝福。今天我们的可悲的地方，好，就是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做的决定是最好的，对吗？好，那我们把这两种加起来做个对比，对吗？老我是自立为王，拒绝神作王，也被神拒绝，对吗？心我是以神为王，去仰望他，去祝福他，就蒙祝福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啊，这个1章20节，我们念到神的应许，就是他给你的平安啊、喜乐啊、安息啊、引导啦、保护啊、供应，那些应许啊，无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。就是当我们在心我里面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，所以借着他都是实在的，叫神以我们得荣耀。但这些应许对老我不是真的，要搞清楚。好，如果我们在罪里面又希望上帝赐平安，有可能吗？ 那是不可能的，你不能边犯罪边要他赐平安，你不能够拒绝他的引导又希望他的保护你，这是说不通。大家听明白了吗？但是你活在心魔里面，所有这些应许都是真的，你要的平安，要喜乐，要引导，要保护，要活在心魔里面，就全成为我们的经历。好，所以这个老我要自立为王，拒绝神作王，好， 就失去很多。好，那体现在什么地方自立为王呢？我们很多决定可以怎么花我们的时间， 这是一个决定你可以做的。好，但是去求问他一下嘛，他是王对吧？你怎么花你的钱，你可以花自己的钱，你可以随便花，但是你可以去求问他一下。所以你人生的每一个决定你想想，好，去求问他是怎么去处理，要顺服他，你就是活在心魔里面，以后你就会期待他，他会保护你，会引导你，会祝福你。好，这些都是真的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组的对比。好，到了十七节，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有这个问题的朋友吗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耶稣是神，他不只是个夫子。好，他要这个人去意识到这一点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他对耶稣说，夫子，他还是说是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就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随我。这上帝为什么都在说这句话？上帝有没有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要把你的钱财都分给穷人呢？有没有？这不是一个广义的命令，是对他说的，明白吗？这不是说你每个人都要分手，没有，圣经里没有这个命令，但是对他是神的命令。就好比是亚伯拉罕要献他的爱子，这个不是上帝给所有人都要你献你的儿子对吗？但是对亚伯拉罕是神的命令。那亚伯拉罕太聪明了，他说你要就给你对吗？结果上帝有没有要他的孩子？没有啊。他就说，哈，你愿意把孩子都献给我，现在我要大大的祝福你。所以对他是个测试，就是这个东西对你到底有多重要。如果你看他很重要，你不给神。但亚伯拉罕就看神为重，哎，这个孩子可以给神，神可以再给嘛对吗？所以这个亚伯拉罕搞懂了，所以亚伯拉罕测试及格，这个人不及格。听这话脸上就变了色，忧虑着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产业是你的神，是你的王，比上帝还重要，那这个测试也是说给你的。再说一遍，如果你把世上的东西看得比神更重要啊，那神给你同一个测试，看你能不能过关。好，所以大家搞清楚，你要过了的话是亚伯拉罕的祝福，没过就是这个人。好，把永生都丢了对吗？好，我们再来仔细想一下，为什么上帝对他个人说这句话？因为他讲了句二十节，他说，他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一切我遵守都遵守了。所以这有个问题哈，他首先没有尊耶稣为上帝对吗？第二呢，他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所以这句话是要让他明白他有罪。好，所以在箴言十九章十七节说，怜悯贫穷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稣必偿还。箴言旧约对吧？所以这个人如果听了，知道耶稣是上帝，上帝在向他借钱，他说你把他全部分给穷人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要借你的钱分给穷人，他会不会还啊？当然会还啊，但是这个人他没这个信心对吧？结果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六节，耶稣说啊，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第一条最大的嘞，是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。所以这个人他说他全部做到了，但他违反了第一条，看到吗？上帝向他借钱他不肯给对吧？他有没有尽心尽意的爱主你的神啊？没有嘛。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人还有第二个选择， 他如果这个测试过不了关，他有第二个，他说主啊，我做不到，我是个罪人。他这样子一喊啊，救门拯救那就好了，对吗？好，所以最好你是能够透过测试就给神，他神会还给你加倍加十倍，这不会亏欠你嘛。你这个fail的话，最好第二个不要通过，就是说你要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需要他的饶恕。这就是这个神要为什么对他说话的一个关键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个老我的形象，他是紧抓今生的享受，对吗？以这个物质的东西为王，神不是他的王，人生都可以放弃。其实最真是两头皆空啊，因为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到世上去，带到天上去的嘛，对吧？而且在这个世上啊，真的人是经历神管教的。我们在教会查经，刚好查到哈该书，前几个星期有一段话啊，我觉得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对我们是个很好的提醒。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他的管教。我们起来好吗？哈该书一章五节，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，你们撒的种多，收的却少，你们吃却不得饱足，却不得足，穿衣服却不得暖，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豆的囊中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，你们要上山起木料建造这地，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你们盼望多得，所得的缺少，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殿荒凉。当时这个殿被毁了，犹太人被掳，上帝把他们又带回到自己的地，上帝说你们要建他的殿，成建。他们把自己的房屋盖好了啊，漂漂亮亮的，这个殿是荒凉的。上帝就警告他们，管教他们，差先知告诉他们，你的人生不顺有原因的，是在临界发生的事情，对吗？所以上帝其实非常的爱他们，怜悯他们，才管教他们。就父母管教儿女是爱啊，搞清楚好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活在世上也好像常常需要他有点管教。好，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抓今生抓得这么紧啊，紧到这个今生的享受变成了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王。好，那我们下面来看下面一组的对比了。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。门徒希冀他的话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。所以这个天堂是人的钱财不能买的。好，骆驼穿过针的眼比钱财主见神的国还容易嘞。门徒就分外稀奇，对他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你稀奇吗？因为这个世界的人认为有钱能使什么鬼推磨啊，所以钱买天堂的门票应该能买到吧。哎，神说这个不可能。好，所以这个人头就稀奇了，因为有钱都买不到，这是怎么办？耶稣看他们说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，因为他上十字架为富人为穷人都牺牲了，他的宝血可以洗清富人的罪，也能洗清穷人的罪。彼得就对他们说，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，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然而有许多的在前的要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对比，这批人是放弃了一切来跟随耶稣，对吗？他们有没有福？在今世百倍，哇，这个。所以我们常常在教会侍奉主，哎呀，说我累，谢谢你的怜悯，我不累，我要赚一百倍，这是最好的投资，是最高的回报，最保险的，是神应许的嘛。好，那这个就有一点这个 prosperity gospel 可能有人误解，就是这个是一个成功神学。 这神亲口说的话100倍，这个不是撒谎的，这个不是指银行的账号哈，他是说你看100倍的房屋弟兄姐妹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在教会侍奉主啊，认识这些弟兄姊妹都是我的弟兄姊妹嘛，那不100个嘛，对吧？乘一个就变成100个。这房屋也是啊，我们教会的万树姊妹，我现在不介意不讲这个例子哈，他有一段时间就需要有房屋，全教会弟兄姊妹都开放自己的家，让他住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、三个星期，让他度过了这个难关。这个房屋是他的吗？不是的，也是他的，因为他哪里都可以住，对吗？还有一个例子啊，就是啊，这个 Pastor Ricky， 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人还记得这位牧师哈，他去菲律宾宣教回来就没什么需求嘛，他过世了，但他是有一个寡妇要养啊。我们教会每个月供应他的寡妇400块钱，大概有10年的历史了，一直没停过。那这个钱是不是 Pastor Rick 在银行存了一笔钱，然后有利息给他400块呢？不是的，是 Pastor Rick 存在天上的银行，对吗？在天上银行是有利息的。我们教会正教会每个教会给他几百块钱，就可以养他的寡妇。看到没有？所以为主舍弃了，但是神说有100倍是真的，对吗？所以是在教会社区这样的场景下，你可以经历到这是真实的。这个绝对不是成功神学。好，你看他说并且要受逼迫，成功说这是不讲逼迫的。好，但是当然我们不要去嫉妒人家，因为在前的在后，在后的在前，是神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什么，神会量给我们个人所需的，不要去跟人家去做比较。好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我了哈，新我哈，就是要抓住永生，以神为王，今生也在祝福之中。我们一起来好吗？新我紧抓永生，以神为王，今生也在祝福之中。所以不是抓永生的人今生就全部没了，上帝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今生的需要上帝是要供应的100倍，看到吗？所以抓永生的人就两头都抓了，那抓今生的人就两头都空了，看得明白这个意思了吧？所以世上贫穷者啊，他有这个盼望，这个福气，因为他没东西了嘛，所以没东西可以今世可以抓，就是抓永生，这个两头都抓到了哈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抓永生，就是真的，我们要把神当成王。好，腓立比书有一些经文，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，14章17节，他说我并不求什么惠赠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尽尽尊都归在你们的账上。一起来念好吗？我并不求什么惠赠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尽尽尊都归在你们的账上。所以我作为一个长老，我怎么定义我的工作呢？就是两个，一个是带人信主，这是一个，第二个就是使信主的人在天上复走，对吗？如果我们到天上了，有人来找我说你怎么没有早告诉我，显得我在天上贫穷，那我就亏欠了你，这对不起你。弟兄姊妹我不求你们的费尊，我没大家费一分钱，今天没了将来也不了，但是我还是求你们奉献，不仅仅是个堂啊，宣教啊，支持这个 Pastor Rick 的寡妇啊，这些是我们理所当然要去做的，是大家的果子尽尽尊多归在每个人的账上，是我们每个人我们一起在天上负责，对吗？好，求主帮助我们去紧紧地抓住永生，以神为王，今生即是也在他的祝福之中。好好，我们再看第三组的对比，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，耶稣在前头走，门徒就稀奇，跟随的人也害怕。耶稣又叫12个门徒来，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，看啊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将要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交给外邦人。所以这个是上帝跟他早就讲清楚去受难的，所以他们一路走一路害怕。34节，他们要戏论他，投醉沫在他脸上，鞭打他，杀害他，过了3天他要复活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近前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。要开一个空头支票 耶稣说要我给你们什么，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左边。哇，这两个人行行壮志啊，好不得了。好，那看我们的耶稣怎么回答他。好，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耶稣有没有说天上根本就没有左边右边这两个位置，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啊。所以现在有一些神学的一些概念，就以为到天上大家都是一样的，这个神学是不完全的。我们在天上同样都是神的子民，这个没错，但在天上绝对有富足的差别，绝对有这个荣耀的差别，否则上帝早就跟我们讲清楚了，没这回事，对吗？而且他鼓励我们要怎么定情在天上的财宝，天上的荣耀。只是这个荣耀呢，不是我们人可以随便去定的，这个是上帝的主权，而且是有代价的，对吗？所以耶稣就说啊，我所受的刑你们能受吗？他们说我们能。好的，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，我所受的刑你们要洗。好，这两个人都为主献身了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，这是上帝的主权，人是不能够去自己去定义要什么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老漏雅各约翰，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尊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住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尊人的仆人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顺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受教。我们看见这里做个总结，我们看到这个老我的动机啊，他来跟随耶稣的有个目的，什么？要成全自己的私欲，这个私欲才是王，耶稣并不是王，对吧？假设这个私欲不能成就，他们可能就动摇了，对吧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侍奉主啊，当然是有奖赏的，神是有祝福的，对吗？但是这个祝福不能是我们侍奉的前提，如果是前提，你就说我都侍奉这么多怎么还没看见我要的东西，你的侍奉就走不下去了，对吗？但是神是万王之王，他不可能亏欠你，你要带着这个信心，那一定是好的无比的，对吧？带着这种信心你去服侍，那这个奖赏啊，他的祝福啊，是一个 byproduct， 是他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。好比我们在微软以前上班，如果 Bill Gates 给我们一个事情，我们不说 Bill 你先讲清楚，做完以后有没有奖赏是多少我才做，有没有这样的人说话？那是太蠢了，对吧？这他怎么可能亏欠你啊？叫你干啥赶紧就干了，这个奖赏是少不了的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对上帝要有这样子的信心，教会有侍奉啊，你别去问做完以后奖赏是什么，肯定有，是什么？是神的主权，你就只管去做。好，但是如果我们带着一种私欲去做的时候，已经你就即使做不成这件事情，好，而且做不好也得不到你自己想要的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面上帝进一步的教导。好，这里面就有先停顿一下想一下。好，其实这个上帝这个教导不是第一次哦。好，我们简单回顾一下，这其实是第三次。第一次是在马可福音的八章，就是两章之前，八章的三十一节，从此好，他就教训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拒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耶稣明明的说错话，彼得就拉着他劝他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是第一次，这是耶稣亲口对他们说了。好，这不是一个什么有名的牧师长老，这是耶稣讲的话，听他们听进去没有？没听进去。第九章第二次三十三节，他们来到加伯伦，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，你们在路上议论什么？门徒不作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伟大。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， 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幕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第二次，他们听进去没有？听进去没有？没人回答，没听进去。到第十章又讲了第三次啊！你看这个人，就是石头哎，哈，真的是好难听进去，对吗？为什么听不进去？因为如果没有重生呢、啊，即使真理放在眼前，人也无法真正看见。一起来好吗？如果没有重生，即便真理就在眼前，人也无法真正看见。所以常常有一些福音朋友会说，等我全部搞懂了以后我再信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就是你能搞懂一些就信重生，然后你能搞懂其余的一部分。也没有重生的人，他圣经他能够读懂一部分，他不能全部读懂的。为什么教了也白教呢？因为这个老我他有一个思维的定式，但门徒还在老我的状态，他们认同世上的东西，他们听见复活啊，就把它翻译成要登基了、哦、那我要做左右、哦、听到什么受难，这个跟他们的这个思维完全不对，像全部过滤了，就左耳进去右耳就跟没讲一样，对吧？所以这个老我会自动的排斥任何舍己的真理。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复活啊？这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得以成生，他有这个必要性去打破这个死亡和老我的逻辑，然后我们有可能能够听得进去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复活的必要性。好，这耶稣在十章四十五节讲到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这个受价。他不仅仅是个榜样，因为只是榜样人效法不了这个的，因为我们的本质是我的我的我的去塑起、哦、所以这个复活啊，就证明了舍己不是终点，而是得胜的起点。我们起来这个很重要、哦、复活证明了舍己不是终点，而是得胜的起点。如果没有这个复活成身，老我是不敢放下的，你放下了以后就啥都没有了，不是这样子。你放下心身成身就活出来了，你得的更为丰盛，生命更为丰盛、哦、待会我们还会要回到这个一点上面来、哦、那我们先做个简单的总结，就是没有成身，即便真理就在眼前，人也是无法真正看见的、哦、好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对比，到了十章的四十六节、哦，到了耶利哥、啊、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去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个讨饭的瞎子，是迪麦的儿子巴迪麦，坐在路旁，他听见是拉斯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哇、啊！”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大声地喊。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不要太麻烦耶稣了，我这个事情自己干就好了，对吧？他老人家够累的。那耶稣是神、哦、他根本没问题，千万不要怕麻烦上帝，凡事都带到上帝面前来求，绝对没问题的、哦、他就说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。耶稣就站住，好说叫他过来。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，放心起来，他叫你了。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，走到耶稣那里。耶稣说，要我为你做什么？耶稣知不知道他要什么？知道的，但他还是要他说出来。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有很多啊，像个老爷，哎呀，我需要什么上帝知道的啦，就不需要我说了，对吧？ 你老人家看着办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哈。那这个老爷的姿态上帝不喜悦，他知道你需要什么，他还是要你说出来，是我们谦卑下来，是求人家嘛，你开口求人要降下来的，对吗？所以他就是说，你要什么要讲出来。好，瞎子说，拉波尼，我要能看见。拉波尼就是夫子。耶稣说，你去吧，你的心救了你。哎，这耶稣的话挺有意思哈，他说治好了病，得了自由，你就去吧。他没有，有没有说他的来？没有。这瞎子看见了，他有没有去？他没去，他就路上跟随耶稣了。大家稀不稀奇这句话？哎，我稀奇了好久，好像他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要去。 后来我 想了半天，我觉得上帝意思就是说，你眼睛好了，可以自由了，有很多选择，你爱选啥选啥，你有自由。但是这个瞎子在他的自由中啊，选择了跟随耶稣。我觉得这个啊，我觉得是上帝的最大荣耀的时刻。因为我们人呢、可以做机器，听我们话的机器，没有自由意志，这个人能做出来的。上帝要做出一堆机器人听他的话，亲爱的，怎么人都能做到？但做到一个机器，使他有自由意志，然后他又搞懂你的意思，全部按你的意思做，这个伟不伟大？这个太伟大了，只有上帝能做到。他对吧，造了我们人，给你自由意志，产生我们，以后我们在我们的自由中选择跟随他，使他得到极大的荣耀。这个是世上不人做不到，绝对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总结。所以心我以紧跟耶稣为最高荣耀，主被尊为王的荣耀。我们起来好吗？心我以紧跟耶稣为最高的荣耀，主被尊为王的荣耀。所以那些门徒说，我让我坐在左边坐在右边，他们有一个什么目的？但这个人的目的太简单了，我能跟着你啊，这就是我人生最高的荣耀了，没有别的祈求了。上帝要给他左边给他右边 OK， 不给怎么跟随你已经是他最高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你觉得这是你最高的荣耀吗？今天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退休，快要退休，退休以后神说你有自由 你爱干啥都行，但是这个时候你在你的自由中，你选择去服侍他，你选择去跟随他，神会在你的人生得着极大的荣耀，也会因此你大大的蒙祝福，对吗？弟兄姊妹要想想，神赐健康，赐时间，赐金钱，给我们有热的热多的选择，那这些选择神是不是第一位呢？是不是你最高的享受，最高的荣耀？这个就是荣耀神的一个你的生命的含义。好好，今天是复活节，所以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讲复活的意义。好，复活就是福音，从我现在慢慢体会，就是三存的意义，也是三存人。好，有一群人呢是仰慕者啊，看到耶稣啊是一个良善的教师，就像那个这个年轻的财主一样，他说良善的夫子，好，他是个榜样啊，他仅仅是榜样，他不是神。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罪认识不清楚，所以他们的问题是什么？我要做什么使我能够什么更加降个印？这就是那个年轻的财主所问的问题，对吗？所以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罪人，他们需要的是拯救，所以他们得不到十字架的救赎。好，这一波人很多是仰慕啊，耶稣是个好人，这个没问题的，是个好榜样，也没问题的。但是他是个罪人，他就看不到，这是一波人，对吗？那第二波人呢，他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，是无法自救的，所以他们就要寻求神的救赎。好，就到了一个门票，去天堂的门票，买了一个保险一样，他说我要赦免，我要因信称义，我要称义。但是他们对耶稣上十字架的十字架就看得非常宝贵啊，他们唱十字架的是唱得起来的，就是十字架太重要了，耶稣你必须上十字架，我需要饶恕。但是他们对这个耶稣的复活啊，认识就不是很清楚。那耶稣不复活，我的罪饶恕了就够了，有这样子的人哎，好，他哦复活很好，那不复活我的罪饶恕了，我有天堂的门票就够了，那是第二波人。第三波人呢、是真正的跟随者，就是那个瞎子被医治的那一个，他看见的是一个复活的救主，是他成身的救主。他的问题是什么？主要我做什么？搞清楚，不是我要做什么，记得吗？是主要我做什么，他就成身，因为他要紧紧的跟随。好，这是三波人。那我们的教会呢，在超过50%的时间里面，在从创建以来，其实我们是处在第二位，就是我们 没有否定耶稣的复活，但同时我们更多的在讨论神的恩典，神的这个门票，这个神的十字架，几乎很少谈论我们自己的十字架。那一打开圣经就赶紧找神的恩典在哪一句话啊，一定要找到那一句话。哎，我的十字架在哪里，然后没人找这个东西的。但是我们教会超过一半的历史是在这样子一个神学的观念里面，造成了教会非常之的软弱。好，但是有复活，它复活的意义是我们要背十字架，是因为这是主的吩咐，是主要我做什么，我们要成圣，对吧？所以在五年前呢，我们就对这个教会的信仰告白做了两个修正。所以复活成圣曾经不在我们信仰告白里面，大概五年前我们加了这一段话。好，这个在网上可以看到见的，我想我们全教会有必要一起来念这一段话好吗？好，所有信徒都是受圣灵的洗，便有得救恩开始，圣灵必永住其中。圣灵充满是指基督徒持续的圣父神的举权和大能的经历，神要求信徒的生命在圣洁和前进上成长，接受灵的果子。圣徒借着圣灵的大能，生命中没有一样罪不能被战胜。神的大能让信徒灵命成长，奠定走十字架的道路成为可能，并且担子轻损。这是五年前加进来的。那教会这几年在门徒训练方面我们做了巨大的努力，教会也越来越坚固，感觉到了吗？是因为我们看中了这个复活的大能成神的教义，是我们既有恩典的教导是得救，同时也有成神的教导，使我们每一个信徒越来越坚定与坚固。那这个是有很多圣经的依据的，我今天只念两节。一章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这两节经文非常宝贵，救恩是不需要任何行为的。好，你带着行为来圣灵不喜悦，就是说我们啥都不是，我们是罪人，单单的接受。但圣灵没有停在第九节，他继续说十节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里造成的，唯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所以救恩不需要行为，得救以后需要行为。这个得救之后的行为不是 optional， 不是可有可无的，是圣灵所命令的，是神所期待的。所以每个信徒都要去求问神，哎，你要我做什么善行，在教会里面有什么事情我应该去侍奉，你就应该上去做，但这是上帝对你的期待和命令。好，还有一节经文在腓立比书二章的十二节，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里面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这个英文是 walk out y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， 就是要胆战心惊的，使这个里面的这个成圣的生命啊，要活出来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看到吗？我们是有救恩，但是要这个救恩要活出来，是上帝的命令。好，这个就产生两个困惑。好，一个困惑就是我们受洗了，就怀孕了，因为里面有个新生嘛。好，那这个怀孕的胎儿跟一个不幸的死人在外面就看不出什么差别，因为开始的时候都没有行为，对吗？但是里面不一样，这个真信的人里面有个种子，对吧？不信的是没有的。所以这个信徒怎么要怎么做呢？他要成确信，相信自己得救了，到确知自己得救了。哎，我知道我里面有个婴孩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们的姊妹都知道啊，你这个怀孕了一个星期，妈妈那肚子就长大了，这不长大不可能的，对吗？长大的孩子就生出来了，生出来就呜啊，要哭啊，就要长啊，就读大学去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有生命它会长的，那没生命它就不长，对吧？ 所以一个姊妹说我怀孕了，那过几个星期肚子都不大，就是搞错了，你根本没怀孕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人知道自己得救了，他首先是信自己得救了，没有行为 OK 的。但是你这里面长大以后觉得啊，现在我知道我得救了，因为我知道，对吗？生命在成长。好，那第二个困惑就是不信的人也有善行，哎，他们不基督徒也在做善行，那信的人也在做，好，都在做好事，但是他缺乏点不一样，一个是出于自己啊，我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荣誉什么哈，另外是源于基督，所以他成长的方向对见基督徒就藏在基督里面。好，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如果我们在老我去侍奉主，我们有这种情况，对吗？你是边侍奉边抱怨，而且走走就停停，那没办法走得远，因为是老我的力气那是非常之有限的。但是新我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他的侍奉不一样，他侍奉的时候是有圣灵的大能，他越侍奉越喜乐，他越侍奉就走得越远，他走得就越宽，而是无限的能源，因为是神的大能在支撑他，对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教会侍奉常常会有一种现象，做得累了啊，就不做了。 No 做得累的时候就是要藏在基督里去经历他的大能。是的，你没有力气做了，很好，主啊，你赐给我的心身有足够的能量使我能够完成你的使命，祷告去求你会得着，你得着了以后，你那个侍奉的喜乐的甘甜甚至是安息，你 会得到震撼。所以遇到困难第一个反应不是说嘿不做了，而是说主啊，在这个事情上我怎么的经历你要赐给我的大能，我要你赏赐给我喜乐平安，要我赏赐给我在天上的财宝，对吗？好好，那么还有两个错误。好，一个是为了追求成圣过于的强调行为，就产生了立法主义，这是错误的，因为救恩是不需要行为的。好，那另外一个极端错误呢，就是为了避免立法主义啊，就干脆不谈符合成圣与成圣，对吧？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个信仰还不那么简单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既要追求成圣，又要能够避免立法主义。那我们教会在很长的时间里面，在第二个里面，为了避免立法主义，就不谈那些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追求成圣，我们教会有没有做到立法主义呢？我觉得我们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。怎么去说明这个事情呢？在美国的教会，在大概70年代，我最近看到一个那个 slide， 在70年代的教会啊，美国的教会啊，80%的财务支持宣教，在那一代人里面，他们差遣了大概40000多个美国人，全世界很多去了中国。那今天我们教会10%还很挣扎，是微不足道的。原来教会有的教导十亿奉献，我是从来没教导这个，因为我很恐惧我们又变成立法主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离神的期待其实有蛮遥远的距离，所以我们要担心立法主义啊，我觉得我们啊还有段距离要走，当然我们要留心要小心。好，所以基督的信仰其实是非常容易的，因为神他其实非常简单又不变，对吗？他的应许都是写在白纸黑字的。那我们的信仰为什么这么复杂不容易啊？因为人的诡诈我们常变，我们可以找出千万个理由去解释我们不愿意尊他为王。好，这借口太多了，大家可能熟悉的都很多，所以我们要扪心自问。好，扪心自问。所以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。好，我们看到有三种人，其实就是三个老我、三我、新我的对比，他的核心问题是谁是王。第一个是谁在做主啊？你的所有的决定去求问神吗？神可以为你做主吗？啊，你还是不想麻烦他。第二个就是时间尺度的视野，你是抓住今生还是抓住永生？ 第三个是动机，就是你做你跟随主看上去好像是在跑得正确的路上，你的动机是要他给你祝福啊，还是单单的就跟随他就已经是你最大的祝福。好，最后我想留下几个问题让大家思考。好，今天是复活节，那复活节相对我们的信仰的一个经历就是重生，重生。好，那你重生了吗？有几个问题你可以衡量自己，好，是谁在指导你和我的永生？是你自己，是这个世界的目标，还是上帝呢？有哪一些决定你根本就不想求问神，因为你害怕求问了以后就要顺服他，你反正是不想顺服就免得求他了，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？神赐给了你健康，赐给了你时间，赐给了你金钱，你在怎么花这些东西呢？这个跟上帝有几毛钱的关系吗？求神帮助我们啊，我们不仅仅是罪得赦免，同时我们什么得了一条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上帝是有期待的，是要成长的，是要结果子的。好，我们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在2000多年前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自己就上了十字架，为我们的罪债，为了还清我们的罪债。你不仅仅是还清了我们的罪债，你更是复活，你把这个复活的大能赏赐了给我们每一个人，在我们里面成生了一个新人。主啊，就求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新人活出来，为了荣耀你，帮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，以跟随你做我们人生最高的荣耀和目标。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